今天我们要来看撒迦利亚书一章七到十七节骑马者的意象。这卷书也是比较难的一本书，你们自己读了明白吗？今天是讲骑马者的意象啊，因为呢，撒迦利亚书呢算是小先知书，哎，不是说它比较小，也不是说它呢位分比较低，不是。为什么有大先知书、小先知书？为什么？是看它的篇幅啊。小先知书，但是呢，撒迦利亚书呢是先知书里面呢最长的一卷书。到底呢这本书在讲些什么呢？上个礼拜呢王牧师已经大概跟我们讲了一些的简介，我也把一些的简介呢发给了一些的弟兄姐妹，等下周呢我再发一个短短的八分钟的视频啊，它是以一个漫画来写这个的撒迦利亚书，跟我们讲了他的这个的撒迦利亚书的这个的概论，让我们更加的明白。撒迦利亚书呢是小先知书里面最长的，他要讲些什么呢？给你们看这个 PowerPoint， 要讲些什么啊？撒迦利亚这个名字呢叫做神必纪念，上帝必纪念。如果呢你看我们所读的经文呢出现了多少是耶和华如此说，耶和华所应许的，耶和华要如此行如此说，一直在什么出现。可见我们的上帝呢是因为什么眷顾他百姓的上帝。因此呢我们要看这个撒迦利亚书呢，我们一定要了解当时呢旧约的一些的背景。当时呢是处在一个的怎样的一个背景里面？我们知道呢，撒迦利亚的跟哈该呢是同个时期的先知，哈该呢比较老，撒迦利亚呢他就比较年轻。当时呢他们都是随从什么所罗巴伯呢第一次回来耶路撒冷啊，因为呢以色列人当时的历史他们做了什么？以色列人悖逆的子民，他们一致什么背叛上帝，上帝所爱的他必管教。因此呢上帝呢也借着呢外邦的列国呢来管教他们。然后呢上帝就在主前586的时候呢，犹大国呢整个国家呢被当时强大的巴比伦帝国掳去巴比伦的地方啊，巴比伦就是现在的伊拉克啊。但是呢那个时候呢整个上帝的殿呢被毁，上帝的荣耀离开了以色列人，以色列人自称自己上帝的选民，但是因为他们背叛上帝，上帝管教他们，他们被掳，上帝借着这一些外邦的列国来管教他们，圣殿被毁，上帝的荣耀离开了以色列人。但是呢在被掳去巴比伦的这段的期间，其实呢先知耶利米呢当时呢还没有被以色列民还没有被掳去的时候，先知耶利米他已经发出预言，这个被掳呢只有多少年啊？只有70年。而且呢但以理书呢也是九章二节，你来看但以理书九章二节，我们来看但以理先知也说呢，这个被掳呢亡国呢的期间呢只有70年的时间。我们来看但以理书第九章第二节，在前面何西亚但以理书第九章第二节，我们找到了，我们一起的来读。就是他在位的第一年， 多少年啊？以色列国灭亡呢？圣殿荒凉呢？要有70年之久。因此呢，主前586呢，他们灭亡了，圣殿被毁了。上帝说呢，70年过后，我将要再一次的回到你们的当中。上帝是一个什么？纪念以色列人的上帝，眷恋以色列人的上帝。因此呢，若以70年的年份来计算呢？考考你们的数学，圣殿应该会在几时建成？主前516年，圣殿将会什么建成？将会回复呢？上帝在他们的同在跟荣耀。这是耶利米先知呢，但以理先知呢所应许、所预言的、所应许的。上帝的应许永远不会落空。上帝说呢，我一定会帮助你们重建这个的圣殿。上帝的话真的没有落空。大的巴比这么强大的国家，在主前539前呢，他就被波斯帝国所灭。波斯就是现在的伊朗，波斯人啊，你们看金庸小说，这啊波斯人啊啊伊朗人。539年巴比伦就被波斯国灭了。更奇妙的是，主前538，波斯王呢古列呢，他下诏，这个王呢，他波斯王呢，他灭了巴比伦呢，他就下了一道命令，很奇妙的命令。他说什么？他准许以色列人回到自己的耶路撒冷去建什么圣殿。上帝的话永远不会落空，因为呢，上帝必会纪念。因此呢，先知哈该，他年纪比较大，先知撒加利亚呢，他就呢，就是这一批的渔民呢，他们回去，他们也要帮助当时的所罗巴伯跟耶稣亚呢，鼓励这一些的移民呢，回到耶路撒冷重建主的圣殿。但是呢，在主前536的时候，虽然鼓励说你们可以回去建，重建圣殿的工作呢受到了阻碍。536，这记载在以斯拉记4:1-5。今天我都用 PowerPoint， 你们要注意的来看。因为呢，都讲到一些的历史啊，帮助我们明白。啊，整6年的时间呢，重建圣殿的工作呢受到阻碍，然后呢，重建圣殿的工程呢，在530-520呢就什么停顿了。停顿了怎么办呢？若今天呢，你要买建圣殿建屋子呢，你一定要先买什么材料？原本这个材料呢是要来建圣殿的，因为受到一点点的阻拦，他们灰心，他们不建了。这些的材料你会拿去哪里呀？收在你的家的 garage 吗？你知道他们拿来做什么吗？他们拿来造自己的天窝板。因此呢，就在这个时候呢，在520的时候呢，圣殿被停顿这么久的时候，上帝再一次的兴起哈该跟撒加利亚先知起来，鼓励他们要重建上帝的殿。因为上帝应许这个殿必要建立，主前516年一定要被建立。以色列人啊，你们要快快的起来建殿。哈该就开始了他第一波的信息。就在呢一章哈该书呢1:1-11，主前520年的时候呢，哈该就鼓励他们，责备他们，说什么？你们自己还住在天花板的房屋吗？现在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，你们要省察自己的 行为，上帝的殿荒凉，你们却住自己漂亮的屋子里面，你们忘记上帝要你们建这个圣殿吗？然后呢，哈该呢就发出了这样的一个的信息，耶和华的上帝必与你们同在，起来来建上帝的殿。然后呢，在第二篇阿开书呢第二章的时候呢，他在发了这样的一个 的信息给他的子民，说什么？你们不要惧怕，上帝呢必再一次的震动天地，沧海撼地，我必震动万国，万国的珍宝必都运来。你不要担心，上帝是一个供应的上帝，你只要什么刚强的做工，我必与你同在。哈该第一波的信息，第二波的信息，接下来就是撒加利亚出现了。撒加利亚呢，他就在这个时候呢开始他传道的事工。因此呢，在撒加利亚书第一章呢一到六节，他讲说，你们要转向耶和华，耶和华就转向你们。然后呢，哈该呢又在发出第三篇的信息，说呢，上帝必会祝福你们，只要你顺服上帝，这是上帝为你们所立的约。然后呢，第四篇信息呢就也一样的，就是呢，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。你看到了吗？万军之耶和华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出现了多么多次，讲什么？神必会纪念。然后来到了撒加利亚，他传第八个异象。今天我们要谈哪一个异象啊？骑红马的异象。为什么呢？有这个八个异象呢？红马的意象，四角的意象，手拿准绳的意象，金灯台以两棵橄榄树，飞行的书简，粮器，四辆马车的这些八个意象呢，骑马者的意象呢，红马的者的意象呢，排在第一个。为什么呢？哎，这个 PowerPoint 给你们了一些的提示啊，看不到。你看哈该所发的第四篇信息，你就知道为什么撒加利亚第一个意象讲的是关于马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哈该讲了什么？我们一起来读。
你要告诉犹大省长所罗巴伯说，
来大声来读。虽然列国多么的强大，但是呢，上帝说什么？世上的列国的马必会什么？跌倒，马必会什么？跌落。因为当时呢，马是一个通讯呢跟呢战争的一个的工具。就在哈该讲的这篇信息的时候呢，上帝就直接给撒加利亚有一个八个夜间的异象，就是呢，他同一个晚上他做了八个梦。你有没有一天晚上做了八个梦啊？如果一天晚上你做了八个梦，辛苦不辛苦啊？为什么要给他这个八个意象、八个梦呢？他还是要回到主题。什么主题？就是上这些意象呢，都是跟上帝呢要呼吁他的子民什么？我必要重建我的圣殿，我还是眷恋你们，我还是顾念你们，我与你们所立的约，我必与你们同在。他的这个八个意象呢，还是回到这个的主题。他说什么？虽然世界的马这么的强壮，但是你不要怕它，这些的马必要什么？跌倒。然后上帝就给他第一个的意象，第一个意象是什么？骑马的使者，他站在什么中间，然后呢有 三种颜色的马来向他报信。你看得到这个的意象 的意义吗？所有的列国的马都要败坏，都要跌倒，只有一匹耶和华的使者，他骑着红马，他仍然站立住。让我们看到这个意象要代表的是什么？耶和华神他仍要掌权。列邦的马多么强大都没有用，耶和华的使者呢还要做王。这就是今天我们想的意象，清楚吗？若你们清楚了，我就可以继续什么讲了，可以明白吗？因此这个骑马者的意象是要讲什么？耶和华的使者必要掌权。然后我们继续的来看这个的意象，这八个的意象是要讲些什么呢？我们一起来读 这一段话。先知撒加利亚
传出八个夜间的意象，乃为提醒归回的渔民关于上帝所应许的，就是当弥赛亚降临在耶路撒冷挽回对他的敬拜和他的管制时，他要审判外邦各国。
这就是这个意象的主题，圣殿要被建立，上帝仍然顾念他的子民，神仍然掌权。我们看到呢，这个撒加利亚呢，他是在夜间观看呢，这是一个晚上的景象。诶，若呢你有注意呢先知的内容的话呢，先知呢在讲信息的时候呢，在被掳之前呢，意象呢通常不是在晚上看到的，都是在什么白天啊。所以呢，当撒加利亚在晚上看到这个意象的时候，他都感到有一些的疑问。当呢以色列这个犹大国呢他被掳以后呢，上帝给这些先知的意象呢都是在什么夜间。你看但以理，你看撒加利亚呢，他就特别的留意这个夜间的意象。为什么呢？被掳之后呢，上帝在夜间给他们意象呢？因为神要有黑夜的信息，他要提醒以色列民，他要提醒先知们，纵然历史在黑夜当中，上帝仍然掌权，上帝的光要照亮整个的黑暗。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我们今天对于我们来说，我们要常常的注意什么黑夜的信息处境。有时我们处在一个黑夜困难的环境当中，但是呢，我们要学习撒加利亚先知，他特别对这一些上帝的声音什么特别的敏感。上帝啊，你到底要做些什么呢？这是我们可以从撒加利亚呢所能够明白的。因为呢，上帝呢是因为什么？他很愿意向你启示的上帝，只是呢，很多时候呢，我们有没有跟他求？因此呢，你在希伯来书呢第一章一到三节，他说什么？我们的上帝呢是很乐意向我们启示的上帝，但我们在黑暗的时候，他都愿意来跟我们讲话，但是我们愿不愿意跟他对话呢？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的经文。神既在古时借着
先知多次多方的
小谕列祖，
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小谕我们，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大能，也曾借着他创造出世界。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，是神本体的真相，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。
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的上帝是很乐意向我们启示的上帝，但是呢，我们自己呢，我们也可以问上帝，主啊，这是什么意思？你看呢，撒加利亚呢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功课，我们可以问的，他说什么？主啊，这是什么意思？他看不明白，有时在黑夜的时候呢，我们也不明白。主啊，我身为上帝的子民，为什么这样的事情临到我的身上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我们可以学撒加利亚，不明白的时候，我们可以什么？主啊，这是什么意思？你看第十八节、十九节，他又问，这是什么意思？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这是一幅很美丽的图画，是先知以做先知向导的这位天使的对话。亲爱的弟兄跟姐妹，最近你与神对话是在几时呢？你是不是很久没有跟神对话了？你可知道我们这位上帝呢，是愿意跟你讲话、跟你说话的上帝。你愿不愿意常常跟耶上帝说话？不会的时候，你像撒加利亚的这样的一个的榜样，敢敢发问，然后呢，接下来呢，用心去听。我们要有一颗赤子之心。如果我们不明白所遇到的事情，我们要学撒加利亚的先知，做一个真理的追寻者。现在我们一起的来看第一个的意象。第一个的意象呢，是骑红马的意象。这个骑红马的意象呢，首先呢，我说要了解这个骑红马的意象呢，有三个我们要注意的。我想应该从这三个的思路呢，帮助我们理解。因为呢，意象呢，在不同的历史背景呢，它的人物、它的动物、它的画面呢，代表着不同的一些的信息。因此呢，要先我们要了解这个意象的话呢，我们先要来问一个的问题，就是今天经文里的这个的意象，它是什么？它有几个角色？它每个的角色呢，在当时的背景呢，代表什么？这是第一个。当我们了解了这个每个的所代表的，我们再来谈这个意象呢，到底要讲些什么？这才什么可以符合圣经所要教导我们的。到了最后，我们才来看这个意象呢，对我们今天末世的信徒有什么的应用，好不好？我们就朝这三个思路，好不好？这个意象里面的图画、人物、角色讲什么？第二，我们明白了，我们才能够谈这个意象它的中心思想是什么。理解了，我们才能够把它应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！这就是解释圣经的一个的奥妙。我们要朝这样的一个方法去解释圣经。首先我们来看这个骑马者的意象。刚才我说了，为什么骑马者的意象这样的出现？一章八节，我们一起的来读。我夜间观看，
见一人骑着红马，站在巴利班十六树中间，在他身后又有红马、黄马和白马。
这个意象是讲些什么呢？所以呢，你要处理的，一定要处理他的角色。有什么？骑红马的，耶和华的使者，对不对？我是谁？撒加利亚，他是先知啊。然后呢，红马呢，他身后有红马、黄马跟白马，这些都是天使来的。他们骑着这些马呢，跟谁报信啊？跟耶和华的使者报信，对不对啊？等一下我们要来处理的是这个窝地代表什么啊？番石榴树又是代表什么啊？其实这个番石榴树不是我们台湾人的芭乐啊，或者拿布或者啊，就是 guava， 不是啊。番石榴是它翻译成番石榴，其实不是，在希伯来文叫 hadas， 它是一种的不是很啊很香的一种的树，但是其实我们中文圣经没有跟它翻译到很好。到底呢，这个番石榴树是指什么？其实番石榴树是指以色列这个的名字。窝地呢是指什么？窝地呢是矮的地方，指什么？以色列现在在一个非常什么困难的环境当中。但是在这么困难的环境当中呢，耶和华的使者他却站在中间，证明什么？他仍然掌权。OK， 来到这边明白了吗？哪四个角色？一定要明白，不然你接下来你就不明白了。首先我们来看先知跟谁对话，跟先知跟 天使，一个天使跟他讲话，对不对？耶和华使者又跟他的这些骑 红马黄马白马的天使呢，跟耶和华的使者什么报信。你要看可以明白吗？简单来讲呢，要分段的话呢，是商先知撒加利亚他看到了这个异象，第一个的异象，第二个的异象，他不明白，他就问谁？他就问与我说话的那位天使。 OK， 过后呢，他就看到什么异象，在这个异象当中有耶和华的使者，然后在这个异象当中耶和华使者站在中间，谁来跟他报信？红马的、黄马的和白马的天使来跟他报信啊。过后呢，这个耶和华的使者就问，你要怜悯以色列到几时呢？然后呢，这个做先知向导的天使就跟撒加利亚说呢，上帝必要怜悯。可以明白吗？这整个的观落好了，若你能够明白了，我就继续讲了。 OK， 好，首先我们来看呢，这个骑红马的意象呢，每一个呢代表些什么。 OK， 这个是意象，对不对？撒加利亚应该站在这边，然后有一个另外一个天使跟他讲话，骑红马，红马，骑红马的使者旁边有他的天使来跟他报信。 OK， 好，骑红马是什么？是那一位耶和华的使者。耶和华的使者呢，通常在旧约常常指什么？神特别的代表。耶和华的使者呢，在旧约当中有预表是基督的意识在内。然后呢，在这个骑红马的使者旁边有黄马、白马跟红马的天使。 OK， 然后呢，撒加利亚看了这个异象，他就去问那个做先知向导的那位天使，这个做天使向导的那个天使是另外一个天使，对不对？他就问，这个异象我看不明白是什么呢？天使怎么对他说？我要指示你，这是什么的意思？因此呢，这个的意象是要讲些什么呢？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？特别的留意，来，在番石榴树中间，耶和华的使者挖地翻出旧表，当他以色列的处境地微微，那些喜红重建家园遇到很多苦难，
那些喜红马、黄马、白马的人是天使，奉差遣在遍地查看，把事邮政工具，他们向耶和华的使者禀报信息，全力都安息。
是的，这个时候呢是最适合他们什么建圣殿的时候。 因此呢，耶和华的使者呢，这位骑马的黑红马的耶和华的使者呢，他就在问呢，万军之耶和华，你恼恨耶路撒冷和犹大已经快要七十年了，因为当时是主前519年，多三年呢，上圣殿呢一定要被什么建成，你不施怜悯要到几时呢？因为呢，上帝刑罚耶路撒冷和犹大的城邑的日子快要满了，七十年快要满了。因此呢，耶和华的使者呢就问了这个问题，然后呢，上帝借着刚才跟撒加利亚讲话的那一位天使呢，就对撒加利亚说了这一段的话。我们一起来读13到17节。耶和华就用
美善的安慰话回答那与我说话的天使，与我说话的天使就对我说，耶和华的使者对你说，你要宣告说，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，我为耶路撒冷、为西安心里极其火热，我甚恼怒那安逸的列国，因我从前稍微恼怒他们，就加害过分，所以耶和华如此说，现今我回
到耶路撒冷，仍是洁净，我的殿必重建在其上。耶路撒冷之上，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。你要再宣告说，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，我的诚意必在丰盛发达，耶和华必在安慰西安，拣选耶路撒冷。
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个意象你们清楚在讲些什么了吗？就是在第十六节，虽然全地都是在一个列国嚣张的时代当中，但是呢，耶和华的使者仍然站在割地的中间，他仍要做王。而且呢，第十六节呢，天使呢，当耶撒加利亚问这是什么意思呢，天使就说什么，撒加利亚，上帝的荣耀将要回到耶路撒冷，主前516年70年已满，上帝的殿必要建成，现在你们要做的是快快起来建圣殿。十六节他说什么，上帝说我的，我们再读多一次好不好，十六节，所以耶和华如此说，现今人施怜悯，
我的殿拉在耶路撒冷之上，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。
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所以我们就从这三个的思路，当我们看到了这个意象每一个的代表的话呢，我们就能够去很清楚的讲解这个意象的中心思想是什么。其实这个骑马者的中心意象的中心思想是在讲什么，他重申上帝的怜悯和选择，以色列人被辱，好像上帝已经不看顾他们了，但是上帝一直的发出他的宣言，说什么，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，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，上帝必要眷顾他的百姓，上帝要重申他对他百姓的怜悯，主的殿被重建在其中，上帝的应许永远不会落空，上帝是一位仍然掌权的上帝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因此呢，当我们看到了这个意象要讲的是什么的时候呢，我们就能够来谈到底呢，这个意象，这个骑马者的意象呢，在我们这个末世的时代呢，有什么的应用呢？第一，他的应给我们的应用是呢，我们的上帝是一个什么，施恩怜悯的上帝，他仍然会眷顾他的百姓。而且呢，你看到呢，第13节他说什么，耶和华是一个美善的安慰者。什么是安慰者？安慰与怜悯呢是同一个意思，表示什么，我们的上帝内心的叹息和焦急。其实我们的上帝是一位这样的一个的上帝，他安慰我们。当我们来到这个的末世的时代，当我们成为基督徒的时候，你还记得圣灵给我们的一段的话吗？他说什么，有时我们不晓得怎么祷告，只是圣灵用他无声的叹息为我们祷告。这个叹息的意思是什么，神是一个施恩怜悯的神，他清楚你所遇到的困境，他跟你同叹息。当你遇到苦难的时候，你叹息，全世界在败坏当中都在一个叹息过程，但是罗马书就用了这一句话，圣灵用叹息为我们祷告。我们的上帝是一位眷顾他百姓的上帝，他是一个愿意安慰人的上帝。今天这位上帝的属性，他是一个怜悯的上帝，对你有什么的提醒呢？我们作为耶稣基督的门徒，作为耶稣基督教会的工人也是如此，我们是守望者，我们不只是要见证神是蛮有怜悯的上帝，我们也要有什么，我们也要借着上帝给我们所做的工，我们的手去什么怜悯，去触摸那些在世界痛苦之中的人。神也要用我们用温柔的手来包容破碎的心灵。我们每个基督徒呢，我们都有安慰的功能，我们呢可以去安慰那些受伤的人，用爱心呢去接纳 那一些在犯罪的人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是撒迦利亚书，上帝的怜悯可以让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呢可以去思考的。第二，上帝说他的殿，这个意象让我们看到他的殿必要被重建，多三年殿就要被重建了，你们快快的起来。上帝的应许永远不落空，是上帝所说话的内容。因为当时的列国呢，他们原本上帝借着列国来管教他的子民，但是这些列国呢管教超过了上帝所要的，因此呢上帝不喜悦这些的列国，上帝呢要呢管教这一些的列国。但是呢我们从这段的预言的这个意象，我们看到呢上帝说什么，我必要重建我的上帝圣殿，耶路撒冷呢必要回复以前的繁荣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上帝是一个他讲的话呢是不落空的上帝。在哥林多后书一章二十节他这么的说过，也是给我们身为上帝的子民呢一个极大的安慰，一个极大的一个的勉励。我们一起的来读，神的应许不论多少
在基督都是是的，所以借着他也都是实在的，叫神因我们得荣耀。
是的，上帝的应许都是什么，在基督里都是是的，他的应许永远不会落空。最后，上帝这个骑马者的意象让我们看到上帝仍然掌权，其他的列国的马一定会什么跌倒，唯有耶和华的使者，骑马者的红马的使者，他仍然站立，仍然站立，他仍然掌权。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我们的上帝是成就的上帝，即使呢现在我们是在一个非常困难的环境当中，但是不要怕，上帝仍然掌权。圣殿这么大的工作虽然是很难建立的一个的工作，但是神说什么，他所应许的他必成就。有什么保证呢比神的应许更加的可靠，更加的有力呢？现在呢是什么，上帝的子民呢要起来建这个的圣殿，七十年已满，你们要起来。就好像呢今天我给你一张的支票，支票写着呢2019年4月19，今天是几号啊，14号，4月16号就要兑现了。之前你拿去银行可以兑现吗？不可以。但是呢你一定要在当天什么去兑现它。因此呢上帝说呢516年圣殿必要被建起，我们人也有这样的责任，我们要去什么，去建造上帝的殿。今天对我们末世的基督徒有什么的提醒呢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在这个末世的时代里面，我们每个人都是圣灵的殿，上帝建造了我们，但让我们信主，我们每个人都是上帝的建殿，我们要回应上帝的呼召，我们要去建立教会，传达耶稣基督所托付给我们的大使命。等那个时候呢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。到了那个时候呢，耶稣他也告诉我们的时候，耶稣他必要第二次来，他第二次来的时候他要审判这个世界，他第二次来的时候呢，我们这一些信他的人呢，他要给我们一个新的耶路撒冷，新天新地。上帝所讲的绝对不会落空，他必要再来。但是呢很多时候我们也像经文，主啊要等到几时呢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要等到几时呢？应该不是我们信徒呢应该关注的。基督或许在我们有生之中再来，或许不会 然而给予我们侍奉上帝而见证基督的动力的，并不是因为知道耶稣何时再来，而是因为耶稣必会再来，而且他肯定会再来，这是给我们一个极大的盼望，也给我们信徒呢一个很大的一种的紧急感。我们已经没有太多时间了，起来吧，亲爱的弟兄姐妹。我们知道耶稣将会再来，那时呢，他再来的时候呢，圣殿新耶路撒冷将会被建立。让我们一起呢，要在那个时候呢，看到上帝的荣耀。我们时间已经不多了，身为耶稣的门徒，我们要有这个的紧急感，快点起来为主做工。我们要对这个时代有这样的使命感，就好像当年的撒迦利亚先知一样，他对他的子民呢发出这样的呼喊一样。面对这时代，我们也有紧急感，我们要像当时的子民一样，上帝的子民，圣灵的殿，我们要一起起来建造。我们基督徒的一个很重要的文化使命是，神借着基督徒行使他的主权，赏赐呢他对今日世界的管制权柄。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去到哪里，我们都能够展现上帝的主权，展现上帝的荣耀。我们要看到神的荣耀在当中，我们要见到属灵的复兴和教会的更新。先从我们自己开始，我们要求主拜访我们的教会，我们要 求主拜访我们的家庭。我们首先我们要什么？先渴慕他，先爱他。只有当我们渴慕上帝的爱，上帝的圣洁的时候，主就会来拜访我们，复兴就要临到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主必要再来，让我们好好预备我们自己，我们好好的来什么迎接这荣耀的君王。阿们。但愿今天这个的意象，第一个意象让我们看到什么？在这个动乱的世界里面，不要怕，我们仍要建造上帝的圣殿，对不对？我们要完成上帝托付给我们的使命，去建造教会，属灵的殿。那个时候全地都要呼喊耶和华坐这为王，耶和华是那一位荣耀的上帝。今天你预备好了吗？你愿不愿意耶稣再来的时候，你说主啊，我在这里，我愿你快来。我们一起站立，我们来以这首诗歌做一个的回应。 Maranatha。Maranatha， 主必再来，是肯定的。你准备好了吗？你准备好了吗？作为耶稣基督的门徒，我们一定会受到逼害，但是这个信仰需要付代价的。但是当我们看到耶稣必要再来的这个应许呢，我们不怕。我们要看到耶稣在这个的荣耀当中，我们要看到他的主权彰显在这整个的全地上。主啊，我要你快来，我要新的耶路撒冷在我们的当中。上帝的子民啊，快快起来建造，主必再来。 Maranatha。Maranatha， 主耶稣啊，我深愿你快再来，直到地极所有民族敬拜称颂赞美主神。深愿你快再来， 万般全都归向你，欢喜歌唱跳舞来敬拜。我们预备主的道路，迎接你再来，背起主耶稣的十字架，传遍各地方。主的荣耀，天上荣光遮盖全地时，我们在地极迎接主的降临。马拉纳塔，马拉纳塔，阿门，主耶稣啊，我愿你再来。马拉纳塔，阿门，主耶稣啊，我愿你再来。是的，主啊，我们愿意你再来。我们知道你必要再来，你必要纪念我们这一群末世的百姓。我们看到整个世界在粉饰着和平，但是很矛盾的，当世界在粉饰着和平的时候，你的殿却仍然荒凉。我们看到英国的子民，我们看到欧洲的子民，我们看到美国的子民，我们看到很多受这个后现代影响 的人民们， 他们在粉饰和平。我们看到你的教会在一个的凋零当中，主啊，我们求你重施怜悯，让你的子民重新建立起来，你的应许不落空，你说你必要与我们同在，一起来建立这荣耀圣灵的殿。主啊，愿今天的信息打在我们的心中，让我们做你的门徒，知道在这个受难节的期间，我们都是重价被你买赎回来的。主，让我们背起你的十字架来跟随你，我们做个付代价的门徒，我们要看到你的荣耀降临，我们要看到全地的人民，我们的教会的弟兄姐妹，他们渴慕你的话，渴慕你的圣洁。只有当我们愿意渴慕你的话的时候，你必会来拜访我们的教会，你必会来拜访我们的英国，复兴的灵将会燃起。主，让我们做好准备，当我们知道复兴燃起的时候，逼害也会来临，让我们准备好迎接你的到来。天父，我们把我们卡蒂夫华人教会我们仰望，你也知道我们普通话现在我们的空间，我们受到空间的一些的限制，但是主啊，为了你的荣耀，你给我们适合的空间去发展你的国度，为了要赢回更多你所喜悦的子民，我们让我们不怕困难，好像撒加利亚当时的信息一样，你仍然掌权，我们只好努力的去做，尽我们的责任，因为非势力非才能，主说你靠你的灵方能成事。我们感谢你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请坐。